欢迎收听8月27号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我是宋子杰。首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47人案求情，梁国雄说无冤成为阶下囚，伍建伟表示无悔参选。中港婚姻比例创16年来新高，年轻港人就抗拒结婚。有台湾网红到新疆协助大外孙，评论说中共是要台湾年轻人知道闹中国没饭吃。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初选47人案星期二继续处理各被告的求情，多名被告分别由代表律师或亲自读出陈情信，其中梁国雄没有在庭上求情，并由社民连发布陈情书，表示参与社会抗争近50年，终身信守权力归于人民的理念，虽然成为阶下囚亦都无怨。另一名被告伍建伟就说五大诉求合情合理，对参选无悔。至于尹兆坚和郭家麒就分别获前高官和前建制派议员撰写求情信。由本台记者报道。
梁国雄在陈情书里面说，他从7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扩争，是一种出于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争取民主自由，实现社会主义，他从没放弃过。在过去50年，他形容自己黑发变白头，长毛成为短毛，自由人沦为阶下囚，他都是秉持这个理念来行事的。他说五大诉求里面的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更加是多年来身体力行的目标。正如社民连的决议文所言，我们不必寄望议会过半就能够翻天覆地，也都不要因为未能过半而感到灰心绝望。梁国雄强调，他当初认为立法会议员否决预算案是属于基本法早已定名的宪制权力，基本法都有处理宪制危机的程序，比行政长官、行政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一起面对选民的压力，彼此作出适当的举措和互动解决争议。梁国雄最后强调，权力归于人民是他终身信守的理念，从政的基础更加是中国宪法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今日他虽然成为阶下囚，但他并没有怨恨，他坚信人民大于国家，人权高于政权，唯愿港人莫失莫忘，争取民主，守护公义。
王子月在陈情信中指，身为家中长女，对错过和家人相处的重要时刻及未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深感愧疚，明白一切皆为自己所造成的果。初选之时人生经验浅，如今不再年少，自省后意识到不应该一味逃避和否定过去，因此甘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有承担的大人，并祈愿可早日重投社会，为社群服务，报答父母。还有一个月就27岁的王子月在案中属积极参加者，他选择认罪，刑期应为3至10年。法官关注他在保释期间干犯此案或属加刑因素。王子月曾在2019年11月参与暴动，被控暴动罪，判监37个月。至于另一位现年28岁的被告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已经还押3年半，他在无律师代表下向法官自行陈情，指初选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又称五大诉求合情合理，没有被法庭裁定违法，指诉求对政府而言是事不为也而非不能为也，但陈词即被法官打断。审讯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和李运腾两次问及伍建伟是否有悔意，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无意为其信念道歉，指作为一个民意代表，除了有责任遵守法律义务之外，首要责任是为选民争取他们合理的诉求。又强调尽管明知参选有被控风险，但没有一刻想过离开香港，如今愿为其行为负责。伍建伟最后说，认为香港人只要抱持自救互助精神，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记录过去的真相，活在真相的当下，为未来做好真诚的准备，相信长夜终尽，黎明将至，民主终将再次得胜。法官陈庆伟挺笔陈词，明言伍建伟毫无悔意，他的认罪亦属迟离，获减刑同其他认罪被告相比将大幅减少，并问伍建伟对此是否有回应，他就回答 冇，法官阁下，我完全明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早前的可白事件令到中港婚姻再成为香港人热烈讨论的话题，而港府公布的最新数字，中港婚姻占整体婚姻比例升到去16年来的新高，同时也显示年轻港人抗拒结婚。有社会学者认为这个跟近年社会的气氛有关。纯音报道。
香港政府统计处星期一公布最新香港女性及男性统计数字，自2023年底，在香港大概753万的人口中，女性占大概410万人，比男性多大概68万人。扣除外佣后，男女比例为9:10，差距为近三年最大，香港仲是阴盛阳衰。去年有超过 4.7 万对新人结婚，比前年大增 59%， 但仍低于2019年前。在2006年至2016年期间，数目大致维持在每年5万多宗，而且整体初婚年龄中位数在延后，男性为 32.5 岁，女性为 30.9 岁，为近三年新高。在25至64岁人口中，有121万人从未结婚，人数为近三年最多。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分析，华人重视结婚饮宴，疫情是因为社交距离等政策导致不少人暂缓结婚，因此疫后又明显上升。但撇除疫情那几年，婚姻宗数仲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原因是适婚年龄25至45岁的人口比例近年缓慢下降，港人对结婚的热情和经济考量都有影响。
随着近年经济变得未必景气，或者整个社会的气氛都不是太理想，是不是还是这些适婚的人继续以香港为安身立命之所呢？假如他们跟香港的那个社会联系是变得不确定或者薄弱的话，那他就算结婚他未必在香港做登记啦。过去的四五年里面，香港的人口都是净流出的。
中港婚姻长期成为社会热话，2023年中港婚姻有18,939宗，比起双方都是香港人的婚姻来讲，只是相差4,767宗，占比高达 44.4%， 创近16年来最高，两者看落此消彼长。但许晶认为从统计学上，变化仍然相对轻微，很容易因为不同的因素而出现逆转。
即异地婚姻，尤其和中国大陆的婚姻宗数其实基本上维持啦，或者一个很轻微的上升啦。但是其实主要不是异地婚姻的宗数上升得有几快，而是本地婚姻的萎缩其实是非常之快的。再加上本地那个男女的人口是失衡的嘛，夫一妻制之下，那你不可以两个女仔嫁同一个香港男仔的。
港女嫁中国男都有上升趋势。去年有7,058宗，是1986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峰，占中港婚姻大概三分之一。许晶说，香港女多男少，中国男多女少，这个落差有可能是成因。加上人才计划造就不少中国人来到香港，即使七年后拿到香港身份证，但社会联系可能都是集中于中国，或者会回大陆结婚，但他不认为人数会很多。港府过去推出多项输入人才计划，在2008年至2016年，每年平均有8,000几宗获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台湾网络红人波特王证实，有台湾网红去到新疆，怀疑是配合中共的文化统战。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中共一种新形态的宣传方式，最终是要台湾年轻人接受闹中国冇饭食的潜规则。中广正报道，
这间叫做江北老灶麻辣火锅，我们先扫码点餐。哎，还好这一趟我的微信复活了，上一次去上海我的微信是没办法用，整趟真的是绑手绑脚的。
波特王六月的时候揭露中国出资邀请十位网红拍片宣传，引起台湾政府和舆论关注。台湾网红在中国的活动沉寂近两个月后，有网友周一在社交平台留言，指第二波网红去中国拍片好像开始冒出来，但今次宣传的不再是台湾人熟悉的北京、上海、成都，而是以人权问题、维吾尔族再教育营备受关注的新疆。波特王在社交媒体回应， 最近我有看到那边吹捧新疆的，想营造外媒报道的集中营事情是乱讲，又指订阅数几万的那种亦是被招安的对象。而这类影片的识别重点是，除了有机会被看台海、台湾网那种中共大外宣平台拿去用之外，在留言区常会有很多简体字留言是帮忙洗地。被影射的 I 李姐周要干妈在 YouTube 上有110万订阅，成员 Ariel 回应指，今次旅行在半年前就已经规划，纯粹同好朋友去旅游，并没有规划要发布任何影片，亦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他还贴出在新疆被鸟屎滴到的照片，说我是没有觉得好香。但网友并不信服，那种去新疆昧着良心讲话的台湾人都应该下地狱。新疆的景点只有一个，就是种族隔离营。身为百万网红，自己身上的影响力他不清楚吗？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认为，台湾民众和网友反应激烈，原因是近年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相互叫骂，中共对台持续打压，都令民间的敌意日益升高。
过往大家认为比较不是影响那么大的，好比说文化、宗教、教育、体育等等这方面的活动往来呢，常常都被戴上了政治的面具，也因此关于两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起另一方的激烈的反弹。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认为，透过台湾网红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新形态的宣传方式。
同样的事情由台湾的网红自己去说中国的军队很强大啦，中国的发展很好啊，就会比较有说服力，他们就比较不会朝向这个是一种宣传，这可能就是真正台湾的感觉，破解大家目前已经对中共极权主义的免疫的这种机制。
他指中国大量资助台湾网红，长期会影响自媒体的发展方向。
他可以控制台湾的网络经济，别的国家就是在买舆论，在台湾除了买舆论之外还可以影响经济，变成这个产业的人只要靠共产党就有容易吃的饭，就有大碗的饭，以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斗内或中共的标案，他就会自我设限，甚至主动为中国讲好话。
陈利甫称，好多台湾年轻人都向往网红这个行业，认为一旦成名好容易赚钱，中国资助策略如果成功，以后入行的年轻人都会接受这个规则，闹中国没饭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英国工党上台不够两个月，就刹停保守党政府去年通过的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英国教育部回复本台，说法案可能令到学生暴露在有害和仇恨的言论，为大学带来风险。有学者认为，法案原意是针对中国在英国学界的影响力，而中国正正是不少英国高等学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梁永康报道。
英国国会去年通过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要求英国高等院校和他们的学生会保障校内言论自由，确保教职员、学生和访客不会在校园内因为发表争议性观点而被追究责任，违反者可被罚款。法案原定在8月实施，设有机制给师生和访校嘉宾在院校内感到言论自由受压时进行申诉。但经历政党轮替，工党上台之后形势180度改变，英国教育大臣方佩芝月初刹停法案实施，更考虑废除法案。当局声称，一旦法案实施和被应用后，庞大的法律开支和罚款恐怕对弱势群体和高等学府不利。不过英国电讯报引述法律文件，只有院校忧虑法案实施会影响英国高等院校和独裁政体的关系。由24间英国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罗素大学集团早前亦曾警告，法案实施后，英国高等院校在海外的分校营运可能面对困难。根据本台统计，目前英国至少有6间大学在中国设有分校，另外有7间大学在香港有开办课程。英国智库英中透视主席屯君山向本台表示，法案其中一个目的是阻止英国大学在海外设立分校和关闭英国国内的孔子学院，而中国目前是不少英国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国际关系学者王卫国认为，法案一旦实施，设于英国大学的孔子学院有可能会成为被挑战的对象，或者危及大学财政， 所以引起大专院校的忧虑。
如果是有学生，他可以拿着份教材，然后就是说，咦，你份教材有偏颇的，那为什么学校可以用一份破坏英国核心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 教学的一些材料在学校里面横行霸道，好像没赢，那是不是都可以令到大学会很尴尬，甚至大学如果是输了这个官司的话，会不会都导致大学会有一个、名誉或者甚至金钱上面损失。
根据统计数字，2021-22学年至少有15万大陆留学生在英国升学，加上开办海外分校和课程的收入，以及中国透过不同渠道的捐献，王伟国认为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大学不敢得罪中国。
似乎好像中国学生的吸引力真的比较大，也都令到这些在英国高等院校领导层是不思进取，是继续可以这样说，是依赖着这些中国学生的养分，都形成了一个我可以这样说叫比较贪腐 的一个、就是、既得利益群体，也都有能力向政府施压，是要求政府对于可能中国譬如说在孔子学院啊，或者透过领事馆各方面去到干预学术自由来讲呢，是要只眼看只眼闭啦。
王伟国认为工党上场只是个几月时间，但以今次事件为例，就一口咬定工党会出卖英国，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他又说英国无论在国势和国力上都无力跟中国脱欧，所以要继续采取厚住面皮扮沟通这种比较虚伪的外交姿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中国电商购物平台拼多多最新的业绩未符合市场预期，股价在美国一日之内大跌近三成，市值蒸发550亿美元。分析指拼多多近年在海外畸形扩张，已经陷入严重危机，甚至可能已经走上末路。拼多多星期一发布今年第二季度财报，实现收入970亿6000万元人民币，低于市场预期的999亿8500万元人民币。二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85.65%， 是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 Temu 前年第四季度成立以来增速首次放缓，表明了整体的消费坍塌迹象。公司管理层强调将会牺牲短期利润以推动业务长期健康发展，所以未来几年都不会回购或者派息。但相关的讲法难以消除投资者的忧虑，曾经被称为中概希望的拼多多变成中概失望，在美股一夜大跌 28.5%， 收市报每股100美元，总市值蒸发超过550亿美元，创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拼多多上的电商目前亦都面临重重压力，上个月大批电商聚集在拼多多海外版 Temu 位于广州番禺的总部，抗议拼多多对电商设置苛刻条款和加大罚款等。分析认为拼多多的内外危机已经显现。美国对话中国理事会成员关瑶向本台表示， Temu 为了在海外占域不惜压低价格以补贴方式吸引消费者，但就导致在海外连蚀过百亿，这个财务黑洞就由进驻平台的电商来填补，这个和中国电动车海外扩张市场的模式如出一辙。
Temu 的崛起对亚马逊造成的威胁揭示了中国电商独特的扩张模式。 Temu 百亿补贴策略背后是通过压榨供应商和国内电商的利润，提供超低的商品价格以迅速占领市场份额。这种不对称的竞争让 Temu 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扩张，这种扩张方式最终将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天目的扩张策略与中国电动车行业的模式有着相似之处，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模式，也是习近平所提倡的新质生产力。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表示，天目等电商平台只不过是中国电动车模式的升级版。他又警告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私企，这些在海外开疆辟土的狼性电商也都不能够排除战略目的。早前欧盟就曾经指控中国快时尚网站有数据安全和破坏西方市场规则之忧。
以前如果电动车占领全世界市场，西方已经可以是悬崖勒马了，但是呢，中国会出下一个牌，这个牌也许就是特斯拉。国际社会已经明白，中国不管做什么，它都是国家的，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民间。以前是华为的手机或者是小米的手机，那么现在呢是特斯拉，它要收大数据啊。
目前在中国国内同拼多多同类的企业，例如抖音、阿里等相互的竞争正在加剧，大环境亦都似乎不理想，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放缓，而拼多多在海外的业务 Temu 就面临地缘政治风险，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渐趋恶劣。跟着由潘嘉晴报道几则新闻简讯。
香港中大最新的民调显示，市民对特区政府工作满意度为 26.6%， 较今年5月上升近 7%， 但仍然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比去年同期高。而特首李家超整体表现评分亦微升为合格的 51.8 分，虽然三位司长的评分略升，但仍然未达到合格的50分。另外，市民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则较去年有明显的变化，由去年7月不够三成上升到今年8月的35%。另外，有近四分一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中央政府。马来西亚华裔创作歌手黄明志去年4月在台北举行演唱会反应热烈，但紧接着15场巡回演唱会却一直没有讯息。日前他在社媒贴出长文解释，透露是因为平时在中国有接一些工作合作的伙伴遭到恐吓和威胁，以致不敢合作，演唱会被迫取消令他损失非常惨重。他周二原本要开记者会说明，亦都临时取消。他透过经理人公司表示，近期承受巨大的压力和不可抗力因素阻挠，目前还在协调谈判当中，会尽快给大家一个答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周二下午抵达北京，并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苏利文表示，将同王毅讨论美中之间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以及需有效管理的分歧领域。王毅则说，期待这次沟通除了战略性和实质性，更应该具有建设性。中国和菲律宾的船只周日在南海争议海域再次发生碰撞，双方互指对方动作危险。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周二表示，美国舰船可以护送菲律宾船只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并说这个是完全合理的选项，但需要美菲两国之间的协商。另外，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都呼吁地区国家谴责中国在南海的非法行为，并说中国是区域国际和平的最大破坏者。近年中国人口持续减少，去年900万新生儿，数目只是2016年1800多万的一半，下降的趋势几乎是断崖式。日经亚洲报道，中国两年内关闭了2万间幼儿园，反映出生率下降，已经对经济造成冲击。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请到本台官网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